שבת שלום.
שבת שלום.
好, 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这圣日赐给我们，你要我们聚集。父神，我们现在欢迎你来充满我们，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你那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是喜悦你的旨意，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把你的话吃下去行出来。我们把这个聚集学习的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绕着一个主题学习，利未记我们在讲的其实都是关于圣洁的事情。那今天十九二十章就这两个字，圣洁。那我们学习妥拉，我想我们很多轮很多连，其实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或许有很多的教导我们都已经明白，但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来看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跟神所教导我们的，其实我们是常常要来对齐一下，常常会一不小心可能就又走岔了，所以常常在主面前我们来对齐一下。圣洁，那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敬拜赞美的诗歌就是圣洁圣洁，可能有人会误会说圣洁是用来赞美用的，就来唱给神，你是圣洁你是圣洁。今天我们的诗歌没有选到圣洁，但在学习利未记这本书的时候，很多的机会我们会唱到圣洁 Holy 或者是 Kadosh， 用这样子的一个词来称颂神，因为这是他的属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要他的百姓也活出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慢慢来看，圣洁是一个气氛吗？或者是我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圣洁的，或是你会觉得某个人他是圣洁的，我好像称不上，好像在前面服侍的人，好像在读经的人，好像在教导的人，他们是圣洁的，但是我不是，或者是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圣洁的气氛。圣洁是一个气氛吗？不是。圣洁不是一个气氛，是一个要行出来的事情。好，我们来看，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会，其实他们在分的时候也会称他们自己是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教派，其中有一个叫做圣教会。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我的母教会就是圣教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想要强调神的这个属性，或者是说浸信会他们想要强调哪一件在主里的哪一件事情，所以就会把他们的派别把这个名称用上。那事实上我们从妥拉里面的教导我们明白，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的意思。什么东西要分别出来？你想得到的，食衣住行，只要你是按照神的标准分别出来，这个就叫做圣洁。所以我们会听到圣经、圣地、圣名、圣徒，这些都是神分别出来的。他的光景可能不是很完美很完全，但是他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神称他的百姓是圣民。好，那么我们来看十九章的一开始的地方，就提到，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那个经文。 19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其实神很斩钉截铁的，很明明白白的就说，你们必须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而我们的神要我们也跟他一样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建立在一个关系上面的。如果他不是你的神，这件事可能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是他的百姓，这个要求可能对你不生效。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神要我们圣洁。所以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圣洁？你为什么要分别？我们必须要会回答，因为我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必须要跟我的神一样。这是建立在约上面，这是建立在关系上面。我们不能去勉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你要跟我一样分别食物，那没有意义的。他们没有约的关系，你勉强他，他做这件事情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因为在约的里面，这件事是重要的，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在表明一件事，我是他的约民，表明我跟神的关系。好，那么对象以色列百姓，那第一句话神就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前面我们在读到十诫的时候，其实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这些都已经神已经列出来过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是在同一句话里面，放在同一句话里面。那有些人他们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放在同一句话里面呢？因为如果父母他的教导跟神的话冲突的时候，你必须要取舍，是不是？如果父母的教导抵挡了神的训诲的话，你必须要想，我是要遵守神的话语，还是听了父母的话语？但是神在这里放在一起，我觉得他是在提醒，比如说父母就如果他教导你安息日没有也可以，可以斟酌，可以考量。那虽然你必须要孝敬父母，但是你必须想，这是神的教导，或者是父母的想法。好，有人是这么解释，他为什么把它放在同一句话里面的？哈，那当然神，这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神有他的旨意。那或许我们也看到神吧，我们孝敬父母跟守他的安息日，两件事通通都是很重要的，在神眼里都是神要我们去实行出来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第一句话的时候，神说你晓谕以色列百姓，这是神训诲的对象。在前面我们所读的里面，很多地方神晓谕摩西，要摩西去告诉亚伦，亚伦再去告诉他的儿子们，就是祭司，或者是再告诉长老，好像会看到有一个传递，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但在这里呢，神没有要摩西去告诉亚伦啦，或者是亚伦的儿子，或者是长老们，他要全会众。所以有犹太的圣贤他们也解释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是不能错，全会众通通都同时一起听，听神的训诲，这圣洁的生活要如何过，这是很重要，不是一个传一个的传递，一起来领受。所以并不是说领袖圣洁，他活他的圣洁就好，摩西跟亚伦活出圣洁在神面前就好，百姓不用，不是这样子的。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领袖，但是神要人人都成为圣洁。 这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这是会众与神的关系。职分可以不一样，有人是牧师，有人是教导，有人是关怀，有人是，就我们都像一个肢体，做的职分是不一样，但是神要我们追求圣洁，这是人人都当追求的。你可以不追求那个职分，你可以不追求去当领袖，但是神要我们人人都圣洁，这是给全会众。那其实不是单单给全会众哦，我们再跳到20章的前面，20章的一节到三节的地方。今天因为经文比较多，我把大概会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通通都打上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着荧幕。在20章一节写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勒。好，这个先跳过去。好，所以我下面划线的地方呢，就是这是神要晓谕的对象。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人呢，有些是已经他们要归在耶和华，他们要来崇拜耶和华，要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他们甘心来成为耶和华的百姓，那当然就是在一个约的约束里面。所以这些人是神话语的对象，也是要一起学习话语。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只是为了一些好处，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并没有来归服于耶和华神，他们只是为了一些利益，为了一些或者是生意上的好处。但是神说，你在这些百姓当中，你在这块土地的时候，这些圣洁的条规对他们其实是生效的，这也是他们的条规，尽管他们没有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想这些应该是不难明白，我们生活在别的国家，其实我们也在他们的法律之下的，在他们的规定之下。你不能说我的国家没有这条法律，所以我生活在你的国家，我不守这条法律，你还是会在必须要在他们的规定之下。所以肉身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但是他来归顺耶和华，他要来认，他要来在约里面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他要做他的子民立约的外邦人，或者是在他们当中为了某些好处，那么这些条规都是必须要被看见的。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想法来定义神，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来定义我们所认识的神，或者是说我们去向别人介绍我所信的神，我的信仰的时候，大家会怎么说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能大家讲的会很多的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他到教会里面，他到团契里面，他到一个团队里面，他感受到很温暖，他会可能他就会理解到，哦，这个神是给我安慰的神，我很伤心难过，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可能认知的神就是一个爱的神。那或许是有些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去找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的难题解决了，那可能这个人的认知就是我的神是解决问题的神，他是为我伸冤的神，我遇到了很难打的官司，他让我平安度过了，他为我伸冤，那可能你的认知就是伸冤的神。又或者是你有疾病的时候，你请人帮你祷告，然后得了医治，你可能会跟人家说，我的神是医治的神，你来信他，你的病他会医治你。我想每一个人他们所认知的角度跟他的传递方式可能不一样，也或许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供应者，当我在财务上有困难的时候，诶，神就很奇妙的供应我，你可能会告诉人说神是一个供应者，他是一个开路者，这些都没有错，这都是神的属性。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圣经里面才能够完全更全面的认知神。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都没有错。那我们如果再回到出埃及记的34章的时候，也会看到神他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名。那个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神他说他是有怜悯，他是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他也会追讨罪的这一位神。有人一开始就告诉人说，我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你跟我来认识他的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是一开始就是，我这神是圣洁的神，你要跟我一起来认识他。大概不多吧。嗯，人家听到圣洁可能很害怕，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靠近。好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认识这一个圣洁的神。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其实我刚刚说到我在圣教会里长大，但是事实上我的印象里面并没有很多的被教导认识神的圣洁，或者是说圣洁具体来说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圣洁好像一个气氛，好像啊，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听牧师在台上的教导啊，这个时候是很圣洁的时刻，好像其实就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具体的，我们可以知道圣洁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圣洁也不是很遥远，圣洁就在你跟隔壁的人的互动，就在你跟神的互动，在与人，在时间上，在各种的角度上分别出来。好，我们也常常听到教导圣洁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属性。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有念到这一个经文。那么我们会想，但是我做不完全啊，我怎么圣洁？其实圣洁不是赚来的，圣洁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使它完全的。我们来刚刚读过听过一次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九到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观男色的、亲男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就是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啊的时候，还在黑暗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从前是这样，但是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神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他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国度，光明的国度。他说我们已经成圣已经成义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观念要厘清，就是并不是说靠着行为去赚到去得到，而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被放的地方，我们的位分已经是圣洁的，因此必须要与我们位分相同的生活必须要活出来。圣洁不是靠行为，我们已经是圣民，已经是神分别出来。不要再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就是被神分别出来，而被分别出来以后就要活出被分别出来的样式，已经是一个圣徒的样式，已经是一个圣民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在讲19章20章的时候，并不是修行，不要误会，我要修行，我要，这是我们应当去活出来，应当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在每一个生活的点上，在每一个时刻都活出来，也就是说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与我们的身份一致。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靠着行为，不是因着行为得救在先，所以我们活出 神所定义的圣洁。因为在讲圣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定义，所以我们实在是必须要知道神要的圣洁，神要的定义，免得大家白忙一场，结果都不是神要的。你觉得是这样子，你有你的标准，但是神的标准其实确实在圣经里明明白白的写着。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当我们被放在一个圣洁的位份上，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原文是束上我们心中的腰，腰束起来，你整个人就精神提起来了，警醒起来了，神要我们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蒙昧无知，也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没有标准，你没有神的话，是按着自己的私欲，我想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我就这么去行，这是我们以前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已经被召，已经被神买赎回来，那照我们的既是圣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所引用的这些话，都是在利未记里面出现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过去我们只有断章取义读新约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这句话好圣洁，但是我怎么做？如果我们没有舍弃妥拉，我们跟妥拉连接的话，就很清楚很明白知道神要我们是圣洁的，那我是有道可循的，我怎么去做？而且神说在一切的事上，你不是 part time， 你不是安息日我圣洁的，我分别这一天的时间，我分别这一天的自己，然后其他的时候我就又好像又灰色地带。神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其实是真的很需要圣灵常常提醒我们，里面的人长大，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神会让我们看见哪里我们必须要分别，也会帮助我们守住自己的心，谨慎自守。好，我们来看那怎么活出圣洁的样式。19章的内容是具体告诉我们如何活出，那20章的地方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了不当做的事情，神所不要我们去做的时候的这些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被剪除，神会向他变脸，神会把他从那块土地上吐出去，或者是甚至他们就是被致死，担当自己的罪，这些是神所说的，如果是违反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承受的后果。好，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一节，孝敬父母跟安息日，这些都在同一句话里面。孩子跟父母同有一位神，孩子的神也是父母的神。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概念还不清楚的时候，父母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模仿的对象，是一个榜样，是一个他们可能会以为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神大概就是这个性情。真的，小孩子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呢，做父母真的是要很小心，双方都必须要尊荣神。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样子，你要叫小朋友去，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新约书信读了很多，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像以弗所书啊，这边讲到嘛，孝敬父母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不只是这样，也对父母说话，父母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主的教训，不要加有天助自己的意思和警戒养育他们。 父母小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教导他们，小孩子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父母的教导他是违背了与神的话语有冲突的话，是必须要听神的教导。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讲到孝敬父母，父母年老的时候主动的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在生活上已经自己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这些一个行动上的照顾，这也就是一个孝敬父母，帮助他们，尊重他们，尊荣他们。这个在主里看到有这样子的互动，真的是会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讲到不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惹儿女的气？你管教他，他生气了，那你就不要管教孩子了吗？不是这个惹儿女的气，在主里管教他是应当的，把主的话教导给孩子，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讨主喜悦，什么不讨主喜悦，这是当管教的。惹儿女的气，比如说用欺骗的方式，你跟他约定好了，你没有守约，或者是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面不公平，那孩子当然会有一些，他会知道父母欺骗他，心里会有气，会有怨恨。但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会累积在里面。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在管教上，所以我只提出来，不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不公平，不要欺骗，不要恐吓，不要情绪勒索，你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这些都是不好的手段，不对的手段，是神不所喜悦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地方，耶稣也有提到，在马太福音的15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我们现在都明白了，犯古人的遗传是不是妥拉里面的神的话，是人自己解释出来的，也就是口传妥拉或者是他们的传统。那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所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神的话语跟人的教导起冲突的时候，他们是取了人的教导为主。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呢，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解释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法利赛人教导人说，如果你应该去奉养父母，你应该把这个费用，你不能说我已经拿去奉献，我给会堂了，我给神了，所以我已经没有钱去照顾我的父母，你就推辞说我不去照顾父母。耶稣说这是不对的，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要孝敬父母，必须要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需要照顾他们。那刚好我现在挑到新约，大家会很惊讶，耶稣啊，其实他在新约圣经，他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圣洁两个字，大家可以回去查。耶稣啊，在地上他开始传天国的教导的时候，他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他没有用到圣洁这两个字，但是呢，他所教导的就是圣洁本身。虽然没有用到这个词，但是他把里面的全部通通细细的解开了，像现在所讲的这个就是里面的一条，当孝敬父母。 讲了个额版就是讲了贡献，好，就是在这些我们不孝敬父母，也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在末世的一个征兆。我不知道在我们周围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社会风气现在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警醒，或许有一天会有一个风气起来，不孝敬父母是没有人会责备你，或许你不孝敬父母，你只为自己，人家还称你是聪明的。有一处经文，提摩太后书，在当时保罗就这么教导提摩太，何况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妥拉里面所写的，神所写的，神所说的那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在那个时候而已，或者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有，有没有变好？变多的是什么？罪跟恶越来越变多。圣洁呢？我们应该要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让圣洁更多被看见。罪恶一直在蔓延，越来越多，但是圣洁应该要在神的儿女里面更多的被看见。提摩太后书，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一个末世的征兆，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会被看见。在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这些都觉得不奇怪了，是的，这个就是末世的征兆。神要我们躲开这个，神要我们活出圣洁。所以我们看到不孝敬父母，这其实也是末世的征兆之一。从人与人的互动，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与神互动的光景大概就是怎么样。如果他对人是这样子，他可能心里不惧怕神。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没有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是不是不平等的。他把这一个经文放在一起，好像我们也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稍微可以看到神与他的百姓儿女的关系。神与儿女的关系，你不要以为我是跟神平等，我是他的儿女，我很有权柄，没有错。但是我们跟神的，他是神，不要忘了他是神，我们的父母不要忘了他是父母，是不平等的。那当然有些人他们在教导孩子到一个程度，他们会说父母可以跟孩子当朋友。我觉得朋友已经够多了啦。孩子的朋友其实很多的，父母就是要珍惜这个父母的职分，还是要来教导他们成为一个模范，成为一个教导。因为不尊重、不敬重、不尊荣父母的孩子，你说他会尊重神、尊重、尊崇、尊荣神，我觉得可能会打问号。所以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其实我们都要，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投资时间跟心力的一个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在送孩子去那个小小的年纪送到保育院，我都会劝他们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影响他们的真的是在小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趁他们很小的时候赶快教导他们。如果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孩子，世界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世界教导我们的孩子，当然他不会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一定要趁早，你不要嫌累，不要嫌太小他不懂，趁早，这个是黄金时期，一定要趁早，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被世界所欺骗偷走了。好，再下来一个，又回到我们常常提的安息日。我还在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我不再多说，我只把这个经文再次的提醒大家。安息日是神所分别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与神有约的证据。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我们知道耶和华叫我们成圣，用守安息日，用过这个安息日来用行动来表达出来，我是成圣的，耶和华与我立了约，我与耶和华立了约，这是证据。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把他治死，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拣出，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圣安息，是圣日，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不会废去的约。那对于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过安息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可能我必须要提醒我自己，这是向耶和华守的，我不要好像太习惯了错失了我今天的重点跟目标。因为一周一周好像有啊，我过安息日，但是我的中心我是向着神，我是向耶和华守的。我觉得这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再提醒一下自己。好，我们来往前看一下，在19章19节的地方，再往前一点，对不起，在第9节啊，神有提到收割，你怎么收割？可能很多人会想，哎，我没有地啊，我没有种啊。其实有一些是原则跟运用。我们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摘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他们在领受这一个话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马上实行，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种，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地。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后来他们大概有40年之后才实行的一个神给他们的一条诫命。这里神讲到，当我们收割的时候不割尽，你有一块田，不要好像一毛一根都不剩的，割得光溜溜的，不割尽。要割得光溜，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因为我在除草的时候，我怎么除就除不完。然后呢，也不剪掉下来的。当你或者捧着一捆一捆的时候，你掉下来，神说你不要再刻意去剪它。或者是在树上的，有一些还没有长成的，这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圣者的解释是，这经上只写说不栽尽，但是他们说那些还没长成的，它可能还会再长大成为果实的，这些他们不特意去栽，就是留下来让它再去长，还没有成型啊，那就这样子留着，留着干什么？给穷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神的指示蛮特别的，或者是蛮奇妙，我可以把这些通通收割了啊，我再拿去给那个有需要的人。神没有说他们有地的人是这么做，神要说你们留着就好，你们放着就好，让他们自己来拿，自己来捡。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好像这块地是我的，我今天回去了，但我等一下我不知道哪些人会来捡，那或许捡的人他也会觉得舒服一点。我去的时候我不会看人的脸色，好像哎呀那个地主在那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给我捡一点。好像大家心里给的人也不会骄傲，拿的人也不会自卑。我觉得神顾到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条诫命很有趣哦。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 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走在路上，你有个东西掉了，人家一定跟你说，哎，小姐小姐，先生先生，你的钱包掉了，你会不会说我是故意的？有人笑了，就是我就是要给人的。现在你遇到这样的事，人家反而会觉得你很奇怪啊。是的，我是讲一个笑话，但是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神要我们有一个给的心。你耶稣也说，你右手做好事的时候，你左手是不是，你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啊，我觉得这是蛮有关联性的，很有趣的。你右手做好事，你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在暗中的父他查看，他会赏赐给你。不是高姿态的我给你，他也不是低声下气的给我一点点，而是在神的眼里都要得到供应啊。好，那在22章，对不起，在那个生命记的地方，他甚至提到你忘了也不再去取，然后呢神会赐福给你。22章19-20，好，我快速念一下。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你的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尊荣神，我所有的都是他给我的，我留下来的其实是看起来好像是我给那个穷人，但是事实上是神在供应那个穷人，神在供应那个有需要的。我不必骄傲，我不必说我给你的，那那个人也不会想啊，我欠他，我要还他。来拿的人也不必有这样的心，而且神还要赐福给供应出去的，这是神赐福的一个法则。有些经文真的是很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提醒我们生命记，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我们一直要神的祝福，我们常常要神你祝福我，神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行出他要的，神就会赐福给我们。那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圣经说我们不能给神计谋，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我们竟然可以借给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的谋士呢？神给耶和华主意呢？没有，你没有办法。神是全知全能，他最有智慧。但是呢，在这里神竟然说你怜悯贫穷的话，你就是借给他，他会偿还给你，他会赐福给你。那耶稣啊，他也讲，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柔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把圣洁阐明了。感谢主，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其实是他把它理出来的一个结论，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要找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妥拉是耶稣啊的教导的根基，所以虽然你找不到圣洁这两个字，耶稣啊一直在把圣洁怎么活出来一直把它阐明出来。耶稣啊的教导就是圣洁本身。什么叫我们成圣？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耶稣已经把神的道神的话赐给我们，世界又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正如耶稣啊不属世界一样。耶稣啊不求父 叫我们离开世界，只求我们，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或者是脱离罪恶。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活出圣洁，我们可以与世界不一样。接下来，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叫我们成圣，他已经叫我们成圣。所以你不要担心我是不是成圣，是的，每一位都是圣徒，但是我们要活出圣徒的样子。他使我们成圣，他的话，他的灵使我们成圣。好，我们再接下来看19章的14节，这边提到瞎子、聋子。神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们的华文里面，它是写放在瞎子面前，但是有一个应该是原文的解释，有一个是给，你不要把绊脚石给他们，你不要，你可以实质上的，我们是的，你不要把一个看得见的石头放在他的前面，因为他看不到，他就半跌了。但是你不要给一个能够让他半跌的东西，使他在各方面的半跌。好，我再讲白一点，或许就是说，使他可能是有哪一方面，因为他圣经说瞎是聋，可能他在哪一方面他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如果我们给这个没有办法正确判断的人，或者是他还是在比较刚还不认识神话语的人，或者是甚至是不认识神的人也好，你给他一个错误的建议，给他一个他需要的帮助的时候你视而不见，或者是给他一个利己的建议，但是对他是不利的，这是神不要的。在这句话的后面，神又接了我是耶和华。有些神有再加上这一句，有些地方没有，或许是神要提醒，或许是神在加上的地方特别是要我们注意，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或许没有人看到，但是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你不要以为那个人听不到，那个人看不到，你把半叠他的东西放在他前面，让他走错路，让他犯罪，误导他。该协助的没有协助他，但是却做了相反的事情。这是神不要我们做的。其实我们在这些神所吩咐的一条一条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怜悯跟我们的怜悯真的是不一样，神的公义跟我们的公义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的怜悯有时候会偏于姑息，我们应当要有神的公义的地方，我们可能会莫名的怜悯。所以我真的是需要用神的话语来衡量。我们容易有偏颇，我们以为我们公义，那或许那也不是神要的，秉公行义也不是神要的。在民中往来的时候不可以搬弄是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那在这里呢，19章的17节，我读出来，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句有没有多停留过，或者是去思考它里面的意思。 这讲到我们跟邻舍跟我们弟兄的互动，不与他为敌，但是呢你也不能怀恨他。他说要指责你的邻舍。我昨天特别去看一下这个指责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指责人好像我们蛮容易的，哎呀，抓到他的弱点了，抓到他的缺点了，赶快去指出来。但是其实他的这个指责是亲切的，很亲切的去告诉他，亲切的口吻，亲切的用词，而不是你去刺激他，你去损他，你让他没有台阶下的那种指责。你告诉他你这里做错了，或者是你告诉他你得罪了，我觉得你让我心里觉得就不太想用这个字，大家都讲被冒犯什么的，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好的口吻去告诉对方说你这件事情是不蒙神喜悦的，是可以必须要讲出来的，你告诉他的错，不要累积在心里。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你累积在心里你不讲出来你就心里怀恨，或者是他做错了你不告诉他，他应该可以听到你的指正，他可以去悔改认罪，他可以走到正的对的道上，但是你不告诉他就在罪恶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为我们不讲出来的使他还是在罪恶里面的这件事情担罪，神会追讨的。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为什么不使他回到正路上？所以耶稣也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严重不严重？我们去以色列我们都看过那个磨石，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希望我们真是学了神的话语，求神给我们力量可以活出来。好，我要进到第妥拉的核心要点，其实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事情，今天在我们十九章的经文里面出来。我们看马太福音所写的，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接下来我跳到一样是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爱神爱人，这是神他的心里很大的一件事情。爱神爱人不是用来唱的，我们每个礼拜都唱，就跟圣洁一样，不是用来唱的而已，是活出来行出来。爱神爱人解释了很多，讲了很多，但是这是总纲，这是一个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你说要用一句话来讲，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包含它。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也讲到，神说到牲畜，或者是说你的地要怎么去种，要怎么样去耕种。那就像刚才一样，可能有些人说我没有地啊，我没有牛啊，我没有驴啊，其实这是原则跟应用的。神说我们要守律例，不可叫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掺杂的种种地，也不可用掺杂的料做衣服。事实上神就是要分别，他是祭邪的神。我发现日本人很喜欢一种叫做 Yosewe， 他们就是把一个大盆子里面种了很多的不一样的颜色的或者是种类的花种在一起。当我们种在一起的时候，上面你看不到什么，但是其实呢它下面的根已经彼此纠缠在一起。 他彼此有一些是吸收到彼此的养分，然后就分不开了。神要我们分别，如果你说你没有种地，你没有种花，或许在我们跟周围的互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跟他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越靠近越靠近，或许会有一个彼此的养分的交通，或许你在根部已经很难切割，所以神要我们一开始就是分开，分开。因为葡萄树它长得其实是蛮宽的，它往上爬，所以下面是有空地的，所以可能种葡萄园的人就会想，我下面可以发展一些东西，上面收下面种，一举两得，很多的收获。但神不要我们掺杂，神不要我们分别。我再举一个下面的哥林多后书的地方，保罗写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不要只停留在第一句，其实重点就是在义和不义不相交，光明和黑暗不相通，所以你不要跟他共赴一轭。牛跟驴是不一样的，没办法共赴一轭，他们的功用也没有不一样的，是不同种类的，没有办法共赴一轭。再接下去，神甚至还讲到头的周围不可以剃，神真的好仔细哦。那我们现在想到，诶，剃个头没有难事，因为现在电动的，你去理发厅，就可以剃出一条高速公路，你剃要写字都可以。但是在那个年代，神告诉他们，头的周围不可剃，这一定是很想剃的人才会剃吧？是不是为了某些原因才会剃？我不知道。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袖满了大恶。事实上，这里所写的都是异教徒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他们在崇拜他们的偶像的一些做法，所以神要禁止这些，神要他们完全的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混杂，不要跟他们一样。你们要做的就是接下来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同一个经文里面。好，等一下我们会再读下去。我们看一下好了。那我们还是先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说你们又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大家不难看到，在字里行间，神一直会讲，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其实这整件事情建立在一个关系上面，如果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儿女，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些是我们当做的。神一直在分别分别，不要模棱两可，不要与他们有相干。有些我想应该是大家读能够很明白，所以我今天是列了很多的经文，让大家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圣洁，神要我们分别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学习妥拉的同时，大家知道在天上在做什么吗？在天上，在宝座前在做什么呢？在敬拜。在天上没有时间，宝座一直在敬拜当中，在永恒里敬拜。虽然我们受时间的限制，现在是安息日，我们在这里学习妥拉，在天上敬拜。他们在敬拜什么？我们来看宝座前的敬拜，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哈，启示录四章。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片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片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读的好像很顺畅很熟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的词，这么多的神的神性，他们为什么不说公义公义公义？为什么不说怜悯怜悯怜悯？为什么不说慈爱慈爱慈爱？天上的四活物在宝座前，他们所称赞的神的属性是圣哉圣哉圣哉，圣洁圣洁圣洁，你是圣洁，你是 Holy Kadosh。 他们一直在，就是现在当我们在学习什么叫圣洁，我们怎么活出圣洁的时候，天上一直在一直在不停止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当人们看到宝座前的时候，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看到的景象，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我这次才发现到，我们那么熟悉的经文，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在天上神的属性圣哉圣洁，这么大的一直不停的在被称颂被高举。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圣洁。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更渴慕追求活出神的圣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还有很多细节，希望大家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一个人的时候再细细的读，求神教导我们，求神指教我们，我们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真的是活出神的标准的圣洁，神所喜悦的圣洁。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给大家祷告，给神为与神回应，然后我们再请国强长老带我们祷告。
阿爸父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自己圣洁的话语，你的妥纳律例典章，就是能让我们成圣的话语，充满智慧。主，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你的呼叫，你教导我们怎么去圣洁。但有一件事，我们要回应你，我们有没有个决心，我们要成为圣洁？其实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吩咐。因为你自己是圣洁的，你要我们同样圣洁。主啊，那一刻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啊成为我们的救主，一生的主的时候，主啊，耶稣啊，你就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现在的里边的光景是一个怎么的光景呢？是个邋遢的地方，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成为一个可以允许，可以你真的在我们里边住在的一个器皿，一个房子，一个殿。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请进去，不是单单放在里边。主啊，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出来，我们活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要行出你的教导。主啊，就是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成圣洁。主啊，不难，我们不要再被欺骗。主啊，我们要活出圣洁，我们必定可以，因为你要接你的吩咐。当我们活出耶稣啊你的样式，求我们相信这就是你让我们所行的。遵守你的安息日，孝敬我们的父母，主，我们所有里边的允许任何的不属于你的属性，欺骗，不公不义，主，我们不要，我们要吸进你的公义、良善、慈爱、诚实、喜乐，主，一切属于你的属性，主，每一件，主，我们都在我们里边完全得到彰显。你的话语再次来光照我们，你立位置当中不断用圣洁来呼唤我们，让我们的心里边再一次被你苏醒起来，回到你的话语的当中，得以完全更强大。你在我们里边强大，因为你的话语完全得胜，你的话语在我们里边得胜。在你的圣洁的光中，我们要成为你圣洁的族内，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带着信心、带着圣洁能力去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很多不懂，主啊，当我们真的与你连结以后，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用新的方式来带领、来看、来抚养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主啊，亲自你用你自己的真理的话语，进入做父亲、做母亲的心中。主啊，这个教导的责任，主啊，你已经交托，不是给世界的学校，不是给世界的老师，你要给我们自己每一个在你家中里边，主啊，回应你自己这个呼叫的每一个家的成员，帮助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知道你耶和华是叫我们成圣的。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每一个成为你自己的和你心意的会众，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成为你的圣徒。哈利路亚，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谢的名，阿门。